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北京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李洙镛。中国官媒报道，李洙镛向习近平转达了金正恩给习近平的口信，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而习近平则欢迎李洙镛向中方通报朝鲜劳动党七大情况，表示这体现了中朝两党就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的传统，表明金正恩委员长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视。西方媒体认为，李洙镛此次访华显示中朝两国关系正在变暖，甚至是在为金正恩不久后访华铺路。自从联合国针对朝鲜连续进行导弹和核试验，实施严厉制裁以来呢，金正恩是否有意改弦易辙？李洙镛到底向习近平转达了金正恩的什么口信？中朝关系的改善是否意味着朝鲜半岛局势会出现转化，还是会使东北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报道呢，朝方向中方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七大的情况。我看到了一方西方媒体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七大上可能就朝鲜目前的内外困境进行讨论，有可能要从根本上改善从其他国家的关系。你认为这种报道可信吗？
我注意到，就是说据报道，这次的接见就是包括翻译时间在内一共是20分钟。如果真是这么短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深入的讨论问题。所以这个在传达口信、传达信息，当然你要说20分钟，我觉得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传达可能也能实现。但是要想说是深入的探讨问题，或者化解中朝这个两国两党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分歧，我觉得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那么当然这次是确实引发了很多的猜想。我觉得其实现在呢，中朝两国有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或者说两党面临共同的问题，就是老大和小弟啊在国际上都很孤立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啊，这个面临的就是这个南海争端的问题，跟美国、跟这个东盟国家，它不断的产生矛盾和摩擦。那么朝鲜当然就是朝核问题引发的这种国际制裁。那么在这方面呢，这个两党两国都面临困境。那么还有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各自的人权问题。都是为这个世界各国、为文明世界所诟病。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这个说老大和这个小弟相互利用一下，这个还是有作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可以做出一种抱团的姿态，来调情一下，然后给其他国家看，给美国看，给日本看，给各国看。那这个呢，可能对于朝鲜有一定的好处，就是朝鲜现在他已经强硬到极点了，反正核试也做了，然后呢，他现在面临这种制裁，他能挺多久？他要挺下去，他还得靠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找台阶，这个情况应该是存在。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朝鲜一直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他不拿这个中国当老大，他老想直接跟美国来谈。那么这一点呢，好像这个美国又不跟他谈，所以向美国求爱不成的情况下，他可以利用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和摩擦，他转而向中国来调情，然后引起这个美方对他的重视。我觉得这一点，他可能这次访华，他可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 你们老制裁我，你们老挤得我就要去跟这个我的这个老大哥去抱抱团了。
嗯，
那么中方呢，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算盘。中国要表明什么呢？表明自己在朝核问题上的重要性。那么作为这个南海争端的一种筹码，他来牵制美国和日本。就是说你们别老拿这个南海问题跟我说事儿。因为毕竟现在啊，这个海牙法庭也快要判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孤立，美国态度又这么强硬的时候，他觉得呢，这个朝核问题是一张牌，他觉得美国和国际社会，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得需要我，而且呢，只有我才能够这个管束一下我这个小弟，所以呢，我也有我的牌，就是你们要想让这个朝核问题解决的话，你们得对我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嗯，
谢谢。
何明先生，你认为中国和朝鲜现在关系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变暖，或者说走得更近，双方的各自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来讲，现在有一个急于需要缓和或者急于需要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就是南亚的这个局势的出现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奥巴马去访问这个越南啊，东北亚在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因为从经济上来讲，他们对中国有一种需求，希望进进啊中国的能进去投资啊，然后能够打开他们某些产品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但是另外方面，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安全的角度来讲，他们非常恐慌这个中国。这些国家呢尤其是这个李光耀在申请的时候讲了，就是唯一能够平衡亚洲，唯一能够给亚洲带来和平保障的就是美国。那这样是南亚东南亚国家基本上的一种共识，所以美国去的话，这些南亚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欢迎。那么这一次奥巴马去访问这个越南，那对北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他就试图呢用这个北韩的关系来平衡这么一个制约这么一个南北啊东南亚局势的一等变化。另外就是中国实际上呢，不管他内心多么看不起这个北韩啊，不管其实情势在北韩和中国问题里面讲，中国最厌恶的外交关系就是北韩，而北韩最厌恶的这个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啊，这个两就是跟当年的中国和苏联一样的，在意识形态上面讲，他们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呢，在具体的利益冲突来讲和情感来讲，彼此是非常仇恨的啊，非常厌恶的，但是又是没有办法，因为世界上就这么一点活宝，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烂心烂地。那么中国想利用这个北韩做什么呢？第一个，不想让这个朝鲜半岛呢这个尽快完成和平统一，因为这么一个完成和平统一肯定是一个自由的这个世界占有这个主导地位啊，对吧？不可能是这个北韩的模式占领这个朝鲜半岛啊，这样的话对他的局势是非常的不利的。第二个就是张建华先生讲的，实际上北韩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他其实他的终极目标是要跟国际社会打成关系，尤其是跟美国打成关系。一旦他跟美国打成关系，那中国就根本不重要了，中国就根本不重要。所以中国要想尽一，中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个北韩和这个美国建立正常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他老是利用一些姿态啊，来破坏和制约这种东西。六方会谈在矛盾程度上就是一个就是六方会谈啊，就是绘画的绘啊，就是搞了这么多年，其实都是扯皮条。为什么在扯皮条？是因为中国政府、中国的外交系统在主导这个系统啊，因为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隐私的这部分，这个心里的小九九是主导了这个朝鲜啊这个和平的这个解决。那么在北韩现在的这个全世界对他的一种制裁啊，那么再能够帮助北韩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的一个国家啊，就是中国。而中国又要利用这个北韩呢，成为他跟西方国家形成某一种对抗的一等，就是说一等这个前线的这个战啊，这个阵营啊，就是前哨啊。中国在这个外军事上来讲，他也是这样的， 啊，比如说啊，这个各个兵器线上，他放的这个军队啊，都是最杂牌的啊，这个兵力最弱的东西，或者是最烂的一个军队体系，装备最落后，指挥也不行，哎，就是放在前面当炮灰。现在在外交上，他现在在他的国际外交局势上面就，他就拿一个比他还要烂的一个国家来到前面就当炮灰，这样的话呢，会形势他，哎，他也不是那么烂，还一个比他更烂的国家在前面。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嗯，你好，我想有人对这个中国在对朝鲜的影响力上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对朝鲜拥核似乎这个缺乏这个更大的压力。其实中国也是两难，第一呢，中国确实是反对他拥核，因为他拥核的时候对整个朝鲜半岛和都不利。在另一方面呢，又不愿看到这个朝鲜这个政权垮台以后对中国也不好，说这里边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说一个中朝六方和谈呢，可是这个朝鲜这个政权就是这个他这个封建专制性啊，这是非常很难解决的。中国呢只能是促使他进行一些转变吧。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张先生他谈到了，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况当中。张立凡先生，您同意张先生这种说法吗？
我基本同意。我觉得确实就是现在朝鲜或者说这个金家王朝对于中共来讲就是是一个鸡肋，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就是在确实在两难之间。但是呢现在完全割舍肯定是不行，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个朝鲜的战略地位对中国比较重要。但是呢我一再的迁就，但是也喂不熟这个白眼狼，所以呢相互之间就是如和平先生所说，互相的憎恨也是非常严重，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困境。这个困境完全是中共自己错误的卷入朝鲜战争以来这几十年所形成的一种长期的这个外交和战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他们自己现在也没有能力纠正，所以呢一直这个弊病一直拖到今天，已经是这个病入膏肓，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医治，现在就是如此。
嗯，
谢谢。
好，我们再接一位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个人认为中共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目前为止处于不知所措的困境，他除了大量撒钱以外没有朋友，只能和这个无奈的邻国金家王朝抱团取暖而已。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何明先生，我现在看到有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认为呢中朝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者用意，这种关系变暖的趋势会继续下去，甚至不久后金正恩有可能要访问中国，你同意这样的预测吗？
有可能啊，这个习近平也可能访问这个朝鲜，因为他能够访问的国家能够得到跟他能够感觉到哎他有道德上和心理上优势的国家不多了啊，就是北韩应该是一个，所以这两个国家领导人访问我都认为是可能的。因为你这个这一次来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台使啊，是金正恩最重要的一个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生活上或者是他政治思想上或者他的国际观形成的一个教父，所以他的这个角色啊，不是简单的传递一个所谓的他们这个劳动党的这个党代会的一些情况啊。党代会我相信那个没什么好传达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废话。我也不认为这样一个会议啊讨论了这个党朝鲜面对的这个民众的问题啊，朝鲜的统治的方式和中共的统治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在真正的大会上只是讲好的形式啊，只是讲好的情况，基本上不会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表现出来。因为只有掩盖问题啊，只有把问题啊这个局限在极少数是几个人知道啊，这是独裁 正确的一个基本特征。所以我觉得他是传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劳动党的会议啊是个假象，真正的这个目的是希望能够这个为这个金正去访问北京，或者是习近平去访问这个朝鲜呢达成某一等初步性的这个铺垫，或者是一等要求，或者是一等沟通吧。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内政的困境远远超过他现在外交上的这种困境。外交上吧，你还可以拖一拖，因为他外交的战略格局吧，本来是复杂的、多元的这个你可以把它去应付过来。但是党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真实和迫切的，尤其是北戴河会议，尤其是十九大的人事的这个布局，尤其是习近平能不能打破中共给他定下来这种枷锁定下来这种规章制度因为体制在他的制约体制内的是官僚集团，在他的制约才是真实的可怕的他能不能打破这一点，或者他成为能不能成为一个独裁者，成为一个矛盾式样的一等人物，那就要改变很多东西或者说他要往另外一层政治方向走，他都需要改变很多东西。哎，这些东西在目前看来，他深陷其中很难自拔。
张立凡先生，现在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或者说朝鲜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根本的障碍，就是中国政府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假如金正恩坚持朝鲜要走核武的道路，怎么解决这一个矛盾？
我看也是无解，就是实际上刚才我也谈到，就是中共现在既没有办法舍弃朝鲜，或者是甚至于是这个放弃金家政权。当然，如果有可能，可能中国会这样做，就是在朝鲜换一匹马。但是呢，中国绝不希望朝鲜统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也不希望朝鲜拥核。那么所能选择的，可能就是换一个领导人，然后让朝鲜无核化，但是呢继续保持这个朝鲜半岛的分裂。这个呢可能是导致这就是中共的利益才能最大化。然后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关于金正恩会不会访华，我并不特别看好这一点。就是我觉得除非是这个南海的冲突加剧，那么这个中国需要利用这个朝鲜金家政权的这个价码就会抬高，那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比如高层的互访。但是呢，目前这个态势来讲，只是都是在调停阶段，还远远不到那个真的那个重新这个谈婚论嫁或者复婚，这些可能都还谈不到。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观察为好。而且我觉得南海形势实际上要等到海牙法庭的判决出来以后，可能这个局势才会逐渐的明朗。谢谢。
好，和平先生，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中朝关系变暖对于朝鲜问题的解决，对于朝鲜半岛的局势，对于整个东北亚的局势来讲意味着什么？
只会更加恶化和更加复杂化。因为现在全世界对于这个北韩这个的行为进行了这个制裁我前面讲了，唯一能够减缓它的困境的就是中国。中国在这个时候向这个北韩这个表现出某种和缓的姿态，实际也就是中国向世界上表现就是说，你我是会在后面支持这个捣乱的家伙让他更加这个捣乱。所以这个对这个朝鲜半岛走向和平是一个新的一种阻力，是一种新的破坏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这个信号。
好的，围绕习近平会见朝鲜特使，是不是在为金正恩访华铺路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